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。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正文十九章第四节的最后一集录音了。这节真的很长哈，不过也真的非常的值得读。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呢，我们来到最后面看到的是对上主的恐惧这个第四道障碍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他在这一道障碍里面呢，可能谈到更多的不是上主，而是弟兄哈。那我们有强调的救恩在弟兄，那有强调说，如果不宽恕你的弟兄的话，你是不可能回到上主那里去的，因为上主的本质是一体性。那么如果你仍然想要跟弟兄分裂的时候，当然你内在就没有体认到，没有去认同那个一体性，当然也就不可能契入上主的境界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，从第十四段开始到最后面他写了些什么。他说，看啊，你的道友基督就站在你的身边，他是何等的神圣美丽，你视他为有罪之身，只因你替他罩上的罪之面纱遮蔽了他美好的面容。所以其实每一个你的弟兄都是基督，那么他身上的那个罪并不是他本有的，而是你投射给他的。但是他说，他依然向你伸出宽恕之手，与你分享他的神圣生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在他身上，在他里面认出基督的本质的话，那么你也会蒙受宽恕的。好，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个弟兄啊，其实你要注意，他都是在讲弟兄的实相，而不是讲他的幻象，讲他那具身体。那十五段也一样啊，他说他是你的弟兄，被罪钉上的十字架，等待着从痛苦中脱身啊。所以这个十字架就象征定罪啊，但是也是象征这个定的死罪，因为小我的罪所定的罪是唯一死罪。那么他说，既然唯有他才能带给你宽恕，你难道还不愿献给他你的宽恕吗？那一样，这个能够宽恕你的，能够拯救你的那个弟兄，并不是那具肉身，那个个人，那个自我，跟你一样的那个小小的自我，不是，而是那个弟兄的实相。那他的灵性实相是与你一同的，与你共居的。好，那下面的第十六段呢，他说，如今我们再度来到了复活的圣地，我们必会不断地回到此地，直到救赎完成，人人都领受了为止。那么耶稣当年在传到这一节末尾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接近复活节了，这个到下面的第二十章你会看到哈。那么这个复活的圣地呢，当然它并不是指在外面的某一个地方了哈。那么所以你也不需要跑去朝圣。好，那他这边讲复活的圣地，当然是指我们的内在，我们的心灵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决定宽恕任何一位弟兄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心灵就成了那个复活的圣地。此时此地其实就成了那个复活的圣地。好，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，欣然的与他结合吧，为他那焦虑不安、受尽煎熬的心灵清除所有罪疚的痕迹。那这个他当然一样指的是你的弟兄，他还在谈弟兄。那么如何为他清除呢？其实就是在宽恕的过程中去认出你跟弟兄的心灵是一体的。那你为了这个一体的心灵在选择宽恕的时候，也就是你同时在为你的弟兄宽恕，也为你自己宽恕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七段呢，他说，给你的弟兄一些信心吧，因为信心、希望及仁慈都是供你布施的。一样，这个信心呢，就是我们前面所不断强调的，它指的是信任弟兄的实相，而不是他的幻象。因为如果说你信任他的幻象的话，那么总有一天，总有一个弟兄会让你感到失望，甚至是绝望的。那么后面的这个信心、希望及仁慈，它都是在讲一元目光底下的，而不是在二元的境界里面的。这边要特别提醒你注意。好，那下面呢，跳一段第十九段第二句开始，他说，了知上主救恩计划中的一切必会圆满完成。那因为那是上主的救恩计划，所以小我虽然也有他相应的一套救赎计划，就是罪疚惧跟惩罚嘛，以及死亡嘛，以及杀戮嘛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。那但是这些怎么可能真的让我们得到救赎呢？而且小我的力量也不可能大过上主，甚至小我所创造出的这一切也都只是一个幻象而已。所以可以说，上主的救恩计划他一定会完成，而且他也已经完成了，因为分裂实际上并不曾存在过。 那么他说，这是你此生的目的啊，就是你投身到这个地方来的那个目的，就是要回归上主。好，那也可以说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，就是要尽快回家，好，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那么他说呢，缺了这个目标，你的人生旅程就显得荒谬无比。好，那为什么荒谬呢？身为上主之子的你，来到这个世界里面，受尽各种磨难跟苦难。那即使你可能是那些少数的人们眼中的那些成功的人士，好，人生胜利组呢？那甚至在我们成功的时候，我们都常常感到各式各样的挫败。有的时候成功之后更挫败，因为你发现你的成功并没有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多少的幸福、多少的平安以及多少的圆满。好，那最后一句呢？他说：“天堂是你亏欠弟兄的礼物，你有眼不是上主之子的真相，也就是天父创造他的本来面目，你至今仍然亏欠他一份感恩之情。”好，那一样，请你多读几次这一句吧。啊，他说：“天堂是你亏欠给弟兄的礼物，或者说你给弟兄的宽恕，是你亏欠他的礼物。”好，那下面第二十段呢，第五句开始，他说：“每一个人给出什么，就会收到什么，但是他得先决定自己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才行。” OK， 所以到底你想要经验到什么，你想要在内外境都看到什么，其实这个完全是出自我们内在的决定，所以真的要好好想一想，到底什么是我所想要得到的。那甚至最后一句他还说，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插手干预他的这一决定。所以就像有的人会跟我说，谁谁谁的负面能量影响到他了，尤其是学了心灵的东西之后，就觉得 正能量很重要。那有的人就会抱怨可能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伴侣、自己的家里面的老妈妈，然后整天拉着他抱怨，然后他觉得很痛苦，被他的负面能量影响。但是要请你注意，如果不是借由你的同意，他说没有一物能够插手干预，如果不是你的同意的话，负面能量是不会进得来的，没有任何人的负面能量能够影响到你，甚至怎么样呢？其实那些负面能量都是从你里面投射出来，而你不自知的。好，所以要得到什么，要体验到什么，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个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你是真的愿意宽恕这个弟兄呢，还是你仍想继续定他的罪？这个会让你得到那个截然不同的结果，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。一开始读到这个时候，学到这个，觉得很大一部分还是理论，但是当学的越深刻，体验的越多的时候，就越臣服于这条简单的真理。好，那最后一段呢，终于来到最后了。第三句他说，你以前相信之物对你依旧忠诚，这个你以前相信之物指的是实相，那么当然是指以前，就是在你还没有分裂之前嘛。那么他说，他一直以温柔却无比坚定的信心守护着你，领你飞越那道沙幔，这沙幔一样是指小我，那么将上主之子，也就是你，安置于天父的安全港里。当然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真的离开过，但是奇迹课程他就是要帮助你重新的去认识到这一点。那么他说，这是娑婆世界以及人生旅途的唯一目的和意义所在。所以我常在课堂上分享说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目的，唯一最迫切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尽快离开这个世界，然后回到我们本来就在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天堂。好，那我们终于完成了十九章第四节的解读，那也是一个里程碑。好，那希望你真的有从第一段录音一直听到这边。好，然后最后一样广告一下，我们在18年11月有办台湾的游学活动，那是8天的一个时间，那么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，性价比非常的高，那么不管是台湾的同学或者是大陆同学都非常的欢迎参加。好，那目前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进行游学活动了，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教学网站里面看到详细的内容，谢谢你。